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是跟公屋相关的话题哈。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昆州政府对公屋住户的一项审查发现呢，有数十名住户的收入是远远超过公屋的收入上限，还有人呢是自己就拥有房产。
另一方面呢，墨尔本的44栋公屋大楼的拆除决定呢，也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哈。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公屋体系？您觉得公屋分配公平吗？对于拆除旧公屋重建新这个建筑的这个措施哈，您是支持还是有所顾虑呢？
那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公屋的公与不公。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正虚位以待，非常期待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么首先呢，先为大家提供一点点的背景信息哈。其实最近呢，我们看到的引发比较大的讨论以及争议的一则新闻呢，那就是昆州政府对于公屋住户进行审查这件事儿。那么最近呢，在这项审查当中呢，政府发现有一些房产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是居住在公屋之中。
自7月1日宣布将进入年度资格审查以来，昆州政府呢已对2000多份社会住房租约呢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就显示哈，数十名公屋租户的收入呢远远超过社会住房要求的收入上限，其中9名租户呢甚至拥有自己的住房。
那么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呢，说这还包括一对年收入达到168000澳元的来自 Townsville 的夫妇哈。他们呢是一直在为纳税人资助的社会住房支付一个最低的租金，每周的房租呢只有187澳元。那么我们知道政府关于公屋的相关规定呢，其实是禁止住户在澳大利亚或海外拥有或者部分拥有房产的，这呢包括住宅、活动房屋或者空置的土地。当然这个规则也有一些例外哈，比如说例如家庭暴力呀、婚姻破裂或者租户在自然灾害拥有空置土地，这些情况就有豁免的可能。
在已经完成的审查中啊，约有3/4的租户呢被发现现在的收入呢高于其上次披露的收入之后呢，租金被提高了。但呢也有约 23.75% 的人的租金呢是相应减少了，因为他们的收入呢低于上次报告的收入。政府呢还没有公布最新租金审查后面临驱逐的租户的总数。
据称那些不再符合资格的人呢，他们呢将转向私人的市场，有可能会获得资金补助、贷款和相关的援助哈。那么政府还证实有13户家庭被告知由于他们没有提供收入证明，他们将不再有资格获得社会住房，并且呢需要按照市场的租金来支付他们的房租。
住房部长萨姆·奥康纳表示呢，租金审查是为了公平，并将其描述为早就应该进行的改变。他说呢，确保昆士兰州的公屋居民呢得到公平对待，并确保纳税人资助的住房呢能够提供给最需要的人。获得租金减免的租户呢将会立即全额享受减免，社会住房 这个社会住房的租金呢，按租户可评估收入的25%收取。
嗯，那么根据相关的指南呢，正在享受这个社会住房的租户，他的年收入是不能超过8万澳元的。但是呢，申请公屋的收入上限其实是更低的。比如说哈，我们算了一笔账，那如果是单身无子女的这个申请者呢，他们的收入上限呢为31668澳元一年。那如果是有两个孩子的夫妻申请者呢，他们的收入上限呢大概是52000澳元一年。当然这个数据呢可能根据您所在的州和领地呢会有所不同。那么从昆士兰州来看呢，我们看到在昆士兰州公屋候补名单上的人呢，现在排队已经超过了52000多人哈。
嗯，看一下这个排名状况哈，在其他州和领地，在新南威尔士州呢有66000人，维多利亚州呢有65000人，西澳大利亚州呢有21000人，南澳州有14000人，塔斯马尼亚州呢有5100人，北领地有近6000人。
嗯，那看到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的惊人。我们在之前的新闻中呢其实也跟您报道过哈，如果您想申请公屋的话，而且您比如说处在新州或维州，您的等待时间可能会长达5年甚至是10年还要往上走哈。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关于公屋的新闻呢也是层出不穷。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您聊聊住公屋这件事儿哈。那除了昆州政府对公屋的这个审查发现其实有高收入以及房产所有者居住在公屋中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墨尔本44栋公屋大楼的拆除决定也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公屋体系？您觉得公屋分配公平吗？对于拆除旧公屋重建新建筑的措施哈，您是支持还是有所顾虑呢？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呢仍在开通当中，非常非常期待您的拨打来加入我和俊杰的讨论哈，聊聊您对澳大利亚公屋制度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呢，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人哈申请过公屋的话，您觉得这个体验怎么样？那如果您本身呢是居住在公屋当中的这些住户的话，您也可以给我们聊聊哈，居住在公屋当中是不是像新闻中说的哈，哎，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听到您的故事。嗯，
包括您的经历、您的顾虑都可以向我们分享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
嗯，那其实在做相关的搜索的时候，俊杰，我们看到其实有一则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哈，其实是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澳大利亚社会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是引发了这个在当地社交媒体上成百上千人的跟帖哈，就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公屋制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合理和公平。那这则新闻呢是当时是叫 A Current Affair 节目组报道的。嗯，那么这个新闻是什么样的新闻呢？就是当时呢有一名失业的单身汉哈，被报道说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轿车还有热水浴缸，他呢也是众多利用公共住房系统也就是公屋哈资助的澳大利亚人之一。
嗯，据这个 Current Affairs 报道，他奢侈的生活方式呢让其他需要租房援助的人呢感到愤怒，也让一些家庭呢感到绝望。据报道说呢，墨尔本公屋住房的这个住户的情况哈，由于住房体系混乱，当时哈，他们只需支付少量租金，却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豪华汽车在内的物品的这些行为呢，受到了很多人的不满和质疑。
嗯，那这个住户呢叫安吉洛·达拉斯哈。那么据报道呢，他拥有很多物品，包括呢，虽然说他住在公屋当中，每周呢付100澳元的租金，但是他有一辆宝马的四驱车，一辆宝马的敞篷车，一辆 Vespa 的摩托车，还有热水浴缸。而且呢，他就用非常低的价格可以住在墨尔本非常时尚的内北区的公屋当中。
嗯，
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像这样的案例，以及您如何对待您如何这个理解澳大利亚的公屋体系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请讲。于女士，
我是住在悉尼的。
嗯，
我认识那些住公屋的人，80%他们都是有房产在香港或者中国的，在澳洲没有。
哦，
然后有些在这里是很多房产，因为经常去赌钱，把钱赌完了赌光了就去租公屋。
哦，也就是说他们之前是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可能拥有房产，但是经过赌博破产之后
拥有三个房产在硅谷都认识一个，都输光了，也都公屋。因为你政府盖的公屋不应该盖在市中心，你看悉尼就 Locks 那里有一座公屋很出名的，对着悉尼桥跟 Opera House。
对，
那个公屋我认识一个是香港来的，他住在里面，每一个星期他是 single 一个老人、一个女人离了婚的 single 住在那里，100块一个星期。但是他在香港，因为香港人有个优势，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可能用纯中文拼音的名字，然后出来读书的时候加个英文名，所以他们移民就前面英文加一个中文在后面，跟他们澳洲都审查不了香港的东西。香港他在半山有房子，这里就100块，他在炒股票，他因为我只认识他，告诉我就老是炫耀自己，他炒股票每年拿的收入过了10万澳洲钱，过得很奢侈的生活，出入都是 business class 啊，什么坐飞机都这样，因为他的账户来这里当时找个朋友给他开银行户口，开了那个朋友的海外的，他钱赚就是，因为他澳洲现在拿钱不用去签名嘛，你去提款机去拿就行了。对呀、然后广州来那些啦，我就真的都认识了，他们回去广州探亲都坐南方航空公司的商务舱，5400块来回机票都这样坐，住公屋然后拿 pension 的。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澳大利亚的这种公屋体系在审查资格方面其实是有挺大的漏洞的，对不对？
对呀、应该每年去审查，另外还要跨国审查，如果移民那代应该是都去到援助国去审查，真的这些事情，你就是我是完全是100%纳税人上税，我一什么福利没有，他们在里炫耀就是我心听得多难受，我还不要去上税。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新闻中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有居住在公屋的墨尔本的居民，他是拥有豪车的。当时之所以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慨呢，也是觉得他不仅仅是对于整个公屋体系的不公平哈，也是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剥夺了他们的资源之后呢，可能就让这些真正需要住房、真正需要头顶有屋顶的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获得帮助。我想这就是您的看法，对吗，于女士？
对，然后你看政府就抓嘛，就所有赌场现在就规定你一定要拿那个tax file number 进去。如果你因为他们都把钱赌光了，但是现在都跑去哪里赌了？就 club 里面赌 ，club 就完全没审查。那一些赌徒告诉我他们怎么赌，我说你觉得他是办那里什么机器啊？就干房钱的机器。拿着每个机器100块，他一下子每一分钟就摆，10个机器都是100块进去，也一样，一天就可以花费几千块的，也一样。但政府就因为这是 local business， 政府不敢管，赌场是外来的就管了，限制了。
好的，非常感谢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就是以后就是不要给，都是给现金，房子也是应该给那个什么券，好像超市券，这样人就不会去赌钱，这样就减少申请公屋，都在拿。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于女士您的看法。
然后盖公屋的地址啦，他们如果远，利物浦很多都不去，我认识，但是他们都在情愿在，是他说这个走过去巴西体很近，然后不要去利物浦。盖公屋不应该，因为你们都不公平，为什么还要在火车站，500米范围内？我觉得好像现在政府说了，你看北部要盖，但离开火车站500米到1公里范围内，他们要盖公屋，他们这些人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在那什么的嘛，上班的嘛。就刚才不是那墨尔本一个老人家，一个香港人在说。我查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市中心，
是的，
我当然不搬了。
是在
对呀、住在市中心，
好的，
你们也不工作，为什么占这个位置？
好，非常非常感谢于女士您的看法哈，也分享了身边的很多案例。那其实您的核心观点呢，其实就是在资格审查方面，政府还有工作要做，以及呢，在整个体系上哈，我们在设计整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呢还是要想得更长远一些。非常感谢于女士，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您。嗯，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立即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讨论的是，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公屋体系？您觉得公屋的分配公平吗？
对于拆除旧公屋重建新建筑的措施，您是支持还是有所顾虑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对公屋的公与不公的看法。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喂，你好。
哎，
请讲。
请讲。
这样的啊，我就想反映一些问题，就关于这个公屋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年之前，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嗯，
他是这样，他就是住的公屋，
嗯，
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公屋呢，其实他根本就不住，他就直接出租了。
哦，
因为他本身，对，他本身有自己的房子。
哦，这也可以啊。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就是说很搞笑。因为你作为来说，你公屋来说呢，就是要救济那些比如说是低收入者，对吧？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像我们作为就是说纳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样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是真的是太可恶了。所以他的这个公屋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他是这种怎么讲，就是真的是一种欺骗，就是他就是可能很早以前告诉政府他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而且又没有工作之类，但是他是有工作，他这个工作呢是自己做生意，也不用打税，自己做一些小生意，完了之后呢，他而且他关键是这样离婚了呢，其实他也他虽然说是离婚了，但是跟他老公还在一起住，他们说白了就是假离婚，假离婚之后就为了骗取这个政府的这些福利。完了之后呢，要取一些公屋在这儿住，完了呢，本身他们又有房子，所以就是一系列问题，就造成了就是一种欺骗。可能这个我说的这个事例可能还不止一个，因为我看到就这么一起，但是可能还有很多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真的是呼应，就是说能够现在就是想要公屋或者是政府提供给他们公屋的这些人，我希望能政府能够真正的严格的去审查一下，对吧？看他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弄虚作假的这种行为，是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就想呼吁一下，就是，这个真的可能不是我说的这一起，可能有很多，我看到就这么一个，就是纯粹就属于一种欺骗吧，我认为。
好的，谢谢杨女士您的分享哈，也真的是让我们也是吃了一惊哈，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可能还会有很多，因为我看到就这一种，可能一起可能还会有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知道的我也感到很气愤，确实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杨女士您的分享哈，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您。那么下一位听众呢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讲。
请讲。
我也是反映一些情况哈，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当时是比较困难哈，一家大小，然后申请公屋，后来孩子们大了嘛，都搬出去了，有自己的各自生活，他们还站在那个好大的房子，因为他是按照人口就是来分配，对吧？
对，
当时一个家庭父母还有孩子人多，分配公屋也大一点，那后来孩子都出去了，他们就应该搬走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是一个两个老人孤独的站着一个大房子，明白吗？我觉得这些公屋是需要调整的，5年或者10年要调整一次，政府要进去实地的考察，他们还是不是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情况还住着这么多人，对不对？ 你的情况变了，你就应该就相对来调整。我不知道他们还住着呢，哦，也是像第一个律师说的，那些房子的条件都很好，都在 city 的，靠近上班，靠近那个商店，还有那个靠近那个交通都很便利的。
是的。
那对对，那后来有一些呢，他们比如我看见有一些朋友，他的父母真是一个人，人家就申请一个人，也是住得很就比较郊区一点，不在市区，那么一直都是这样。对吧？那这就比较困，就针对那些原来是有家庭的困难的，什么离婚带两个小孩的，后来孩子大的都搬出去了，还占着大房子，而且他自己完全后来都有工作，或者是啊有很多方方面面，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对吧？或者跟老板表面是一直是拖着这个价钱，说我不能太高人工，太高人工的话，住的那个公屋就没有了，私底下又来现金那些，我们不说了。反正公屋很多问题，真的，啊，不过我也不是很，怎么说呢？他们能够申请就申请到吧，我也不会说什么，只是我觉得他的条例规矩要改变。
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您的观点，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本期节目就跟您聊到这里。那看来公屋的制度真的是要完善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那以上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心。
那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